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欢迎收听。
非常高兴这一个周末能够有机会来到 Torrance 灵粮堂，与弟兄姐妹们一起聚会。
这个周末很开心，能够来到 Torrance 的教会同弟兄姐妹聚会。
每一次有机会在粤语的教会也好，或者在教会的粤语崇拜分享的时候。
每一次能够来到在粤语的教会来到正道的时候，
心里面都有很多的内疚。
心里面有很多内疚。
因为在香港住了有将近15年的时间。
因为香港住了差不多15年的时候。
但是一直到今天只会讲一句广东话。
到今天只能够讲一句广东话。
不识讲广东话。记得我们在香港，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当地的小学，培正小学。
记得在香港的时候，将我们的仔女送到去香港的培正小学。我们
每一年这个家长都要到学校跟老师有一个见面，有一个谈话。
每一年都要去到学校，家长跟老师见面。
那一般都是师母去。
一般都是师母去。
但是有一次他没有办法去，就我要去。
有一次他不得闲去，就我要去啦。
那孩子呢都非常的紧张。
小蚊仔都好紧张。
因为担心爸爸不会讲，不会听广东话。
担心爸爸唔识听，唔识讲广东话。
所以就事先都跟他们的老师都讲好了。
事先同老师讲好了。
对他们说，我个 daddy 唔识讲广东话。
我爸爸唔识讲广东话。
所以就考验了他们的普通话，他们的中文。
就考考他们的普通话识不识听。
所以今天还是很惭愧啊，要用普通话中文跟大家分享信息。
惭愧今天要用国语来到讲道。
但是非常高兴这一个周末能够回到 Torrance 灵粮堂。
这个周末开心来到 Torrance 的灵粮堂。
快要三年前有机会来到大家的当中。
三年之前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
特别这一次能够在我们教会的拆船年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信息。
特别 今年是跟大家在拆船年会同大家分享信息。
觉得格外的荣耀。荣幸。
觉得分外的荣耀。
我想也特别谢谢李牧师，也谢谢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感谢李牧师和教会同工给我有这个机会。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两个词。
今年的主题有两个词语。
灵巧。
灵巧。
乐意。
乐意。
或许乍看之下这两个词好像跟拆船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乍看底下呢两个词好似同差传冇直接嘅关系。
但是若是你礼拜五晚上有来参加聚会，或者在线上参加聚会。
如果你礼拜五咧能够嚟到当中，或者系喺线上面参加聚会嘅话咧，
你会知道其实这两个词在中国内地会的历史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呢两个词语喺中国内地会系扮演咗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因为就是这两个词，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在1865年的6月25号在他祷告当中所用的两个词。
这个就是戴德生我的高祖父在成立内地会的时候，在1865年的时候他来到用这两个词。
他其实是在1854年的时候就先去了中国宣教。
其实他在1854年的时候就先去到中国宣教。
有差不多六年多的时间。
有六年多的时间。
1860年的时候。
1860年的时候。
他就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他们一家就回到了英国。
他就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一起回到英国。
虽然回到了英国。
虽然回到英国。
但是他的心仍然是在中国。
但他的心仍然在中国。
他特别想到了在中国当时还有4亿的人口还没有机会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特别想到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仍然有4亿的人还未能够听到福音。
差不多每一个月有差不多100万个中国灵魂 就在没有听到福音之下，就进入到永恒的里面。
差不多一个月就有100万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听的福音就去到这个永恒那里。
当他思想到这个 a million a month， 100万的灵魂进入到永恒。
他想到一个月有100万的灵魂进入永恒。
他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着急。
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
后来在1865年刚刚提的6月25号。
所以在1865年6月25号。
他就在英国南边的一个城市叫伯莱顿 ,Brighton。
他就在英国的一个南边的城市叫伯莱顿。
早上参加了聚会之后。
早上参加完聚会之后。
他就去到了 Brighton 的海滩上面。
他去到这个伯莱顿市的海滩那里。
在那边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
在那里发出一个很简单的祈祷。
求主兴起24位灵巧乐意的工人一起去到中国宣教。
求主兴起24位灵巧乐意的工人一起去到中国宣教。
为什么24个呢？
为什么24个呢？
那个时候正好有12个省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宣教师在那个省份里面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因为当时有12个的中国的省份还没有宣教士去到来到传扬耶稣的福音。
所以他的祷告是上帝能够兴起24位工人与他一起去到中国。
所以他的祈祷就是求神兴起24位工人一起的去到中国。
24位灵巧乐意的工人。
24位灵巧乐意的工人。
所以虽然乍看之下这两个词跟宣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乍看之下好像这两个词同宣教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想至少从内地会是息息相关。
但却从内地会来讲是息息相关。
而这两个词呢其实也出现在圣经的里面。
这两个词呢其实是出现在圣经里面。
出现在历代至上的第28章。
出现在历代至上第28章。
我很快把2节的经文念给大家听。
很快的将这两节经文。
而这两个词其实就在这2节的当中出现。
这两个词呢就是这2节经文来到是出现在。
历代至上的第28章的第20节跟第21节。
大家可以看荧幕。
在这边我们看到作者他这样记载着。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21节，有祭司和立位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领袖和众民一同听从你的命令。又有灵巧的人，
又有灵巧的人，
在各样的工作上，
在各样的工作上，
乐意帮助你，
乐意帮助你。
因此，今天早晨就想从这两个词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
所以今早我哋就用呢两个词同弟兄姐妹分享。
乐意，
乐意，
灵巧，
灵巧。
在或许还没有看这2节之前。
或许还没看这两节经文之前呢。
我礼拜五晚上也特别提到，其实历代至上有的时候是不太容易读的一卷书。
在星期五的时候我都提到呢，是历代至上是不容易读的一卷书。
因为若是你熟悉的话，会知道前面9章有将近900个不同人的名字。
因为呢，在头嗰9章呢，是记载了差不多有900个不同人的名字。
我们读的时候相当的辛苦。
我们读的时候很辛苦啊。
很多的名字我们都不熟。
好多嘅名我哋都唔係好熟，
念起来也很奇怪
啊，读起嚟好怪嘅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跳过去了
啊，有啲时候我哋就跳咗去
啊，就直接跳到第十章开始念，
跳去从第十章开始
啊。我礼拜五晚上我还是劝大家还是乖乖的念啊，
礼拜五嘅时候都劝大家咧乖乖好读好个，
因为很可能我们就在天上会遇见这些人
啊，因为到天上遇见呢啲人嘅时候、
啊，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久仰大名、
可以同佢讲久仰大名啊。
啊！但我读那九百多个人名字的时候，
啊，读呢九百几个人嘅名嘅时候、
啊，我就想，哎呀，假如我的名字在里面的话，我就应该不介意读那九百个人的名字，对不对？
啊、如果我嘅名喺里边有份嘅话咧，唔介意去读一读啊。
我也想到，这九百个人的名字，不就证明我们的上帝是那么样的细心，那么样的知道不同的人？
呢九百几个名，
知道你，知道我，
反映到上帝非常知道每一个人下，知道你，知道我。
历史历代神的作为，
历史历代
神在带领着，
神的作为神在带领着。
所以前面九章有着九百多个人的名字，
所以前面九章有九百几个名。
然后我们若是从第十章一直看到历代至上的二十九章的话，
如果你从第十章开始一路读到第二十九章嘅话，
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段里面其实有两个重要的主题。
其实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主题。
前面是描述着怎么样来建造或者建立大卫的王位。
前面是讲到怎样来建立大卫的王位。
How to establish David's throne, 怎么样来建立大卫的王位。
怎样来到建立大卫的王位。
然后后面一段呢在描述怎么样来建造上帝的圣殿。
后面的主题就是怎样来到建造上帝的圣殿。
How to erect God's temple.
怎样来到树立神的圣殿。
所以我们看到前面是描述着大卫的王位 David's throne.
前面是讲到大卫的王位。
后面是描述着上帝的圣殿 God's temple。
后面是讲到上帝的圣殿。
而当我们思想到王位，当我们思想到圣殿的时候，
当我们思想到王位，思想到圣殿的时候，
我想这是在旧约里面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
我们想到是这个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主题。
大卫的王位，
大卫的王位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就意味着大卫坐在他的王位上面，这个掌王权。
当然是意味着他坐在王位上面掌王权。
建立神的圣殿，
建立神的圣殿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上帝的同在在人的当中，
意味着神的同在在人的当中。
所以这两个主题，其实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不多
啊，喺呢个主两个主题，今日我哋早上时间唔多。
但是这两个主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系却系非常嘅重要。
而当我们看旧约、读旧约的时候，
当我哋睇旧约、读旧约嘅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我们要学习、要注意的地方。
我哋要学习嘅地方，
就是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主题，其实是延伸到新约的里面。
其实在旧约的主题里面，很多都是延伸到新约的里面。
或者我们可以说，旧约里面的一些的主题是一种预表，预表着新约那更完整的一个呈现。
所以很多旧约的主题其实是预表到一些新约更加完整的主题。
所以当我们在旧约读到了大卫的王位的时候，
所以当在旧约读到大卫的王位的时候，
若是我们只是停留在啊，这个是一个历史，只是在讲旧约大卫的事情的话，
这个是只是一个历史，只是讲大卫的事情吗？
那我想我们就很难能够 appreciate， 能够这个享受到旧约的这个旧约的宝贝。
我哋就唔能够去欣赏到呢个旧约嘅宝贵啦。
旧约的丰富。
旧约嘅丰富。
因为其实大卫的王位是在预表着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
因为大卫嘅王位系其实预表到将来要嚟嘅耶稣基督。
大卫的王位其实只不过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将要有的王位。
大卫的王位其实只是预表到耶稣基督将来要来的王位。
所以如同我们刚刚一起来朗读主祷文的时候，
当我们刚才一起祈祷用主祷文祷告的时
候，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然后注意下面的三句话，
注意下面的三句话，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 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行在
天
上
一样。
其实后来你会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他也有同样的一个看到。
其实在保罗在腓立比书，他都同样有一个这样的看法。
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那边描述着耶稣没有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一段经文里头。
当来到描写耶稣基督没有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一段经文里面，
他特别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十节，他这样说，
第二章第十节这样讲，
他说要叫天上的、地上的以及地底下的，
他说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口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所以大卫的王位其实只不过是这预表着耶稣基督将要来的一个王位。
所以大卫的王位只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将要来的王位。
当然我想圣殿也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预表。
同样圣殿都有这样的预表。
因为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是为他的百姓来建立一个圣殿，
上帝是为他的百姓来建立这个圣殿。
而到了新约我们看到什么呢？
来到新约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上帝是使得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圣殿，
所以神是使他的百姓来成立成为他的圣殿。
旧约是 God preparing a temple for his people，
旧约是神为他的人民百姓预备一个的圣所，
新约是使他的 people 成为他的 temple。
所以新约的时候就让他的百姓成为那个的圣所。
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要居住在你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生命当中。
上帝也借着耶稣基督来住在我们每一个百姓，每一个他的子民的心中。
所以当我们读立位历代至上的时候，
当我们读历代至上的时候，
或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两个主题的话，
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主题的时候，
我想相对之下就能够帮助我们更 appreciate 历代至上的信息，
就帮助我们更加欣赏历代至上。
但是让我们就来到了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段的经文，两节的经文。
当我们刚才看见这两节的经文的时候，
我想从四个角度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
我从四个角度从弟兄姐妹分享。
短短的两节，我觉得有四个主题是我们可以留意到的。
短短两节经文有四个的主题我们可以留意到的。
当然在这个地方我首先所特别看到的就是 God's plan，上帝的计划。
第一，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计划。
God's plan，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关乎着怎么样来建造上帝的圣殿。
就是关乎怎样来建造上帝的圣殿。
我们知道大卫他最后一直在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预备着所罗门他的儿子要来建造这一个圣殿。
大卫最后要来到做的工作就是预备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这个圣殿。
他本来自己想做这件事情，
本来他自己很想做这件事的，
但是神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不会替我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的儿子却替我会替我建造这个圣殿。
但神藉着拿单先知了提醒大卫，他说你不要做这件事，让你的仔所罗门来做。
而这个圣殿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圣殿意味着什么呢？
我就想到了几件事情。
我就想到几件事。
这个圣殿在旧约里面首先所意味着就是上帝与他的百姓相会的地方。
这个就是第一，是神和他的百姓相会的地方。
当神的灵充满在这个圣殿的时候，
当神的灵充满在这个圣殿的时候，
他就与他的百姓一起在那个圣殿已在那边相会，在那边见面。
就是神和他的百姓在一个地方，在那里来到相会见面。
这个圣殿也第二是一个启示的地方。
第二，这个圣殿是一个启示的地方。
上帝把他的旨意启示给他的百姓。
上帝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他的百姓。
我们都知道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至圣所。
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至圣所。
在这个至圣所的里面有一个帐幕。
在 知圣所里边有个帐幕。
在这一个帐幕或者在这一个这一个圣柜的里头，你会记得有上帝的律法。
就是在这个约柜的里面有上帝的律法。
所以我们看到圣殿是上帝与他百姓相会的地方。
就是上帝与百姓在这个会幕里面至圣所相会的地
方。圣殿是上帝启示的地方。
这个就是上帝启示的地方。
上帝圣殿也是一个人能够去到那边与上帝讲话或者祈祷的一个地方。
圣殿亦都是人能够去到神面前向上帝讲话祈祷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读到了所罗门献殿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到所罗门献殿的时候，
你会记得一而再再而三他提到了，当人在这一个圣殿里面向你祷告的时候，愿上帝你从天上垂听你百姓的祷告。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所罗门说当人去到圣殿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面垂听他们的祈祷。
所以圣殿是一个祈祷的地方。
所以圣殿是一个祈祷的地方。
它是一个相会的地方。
是一个相会的地方。
它是一个启示的地方。
是一个启示的地方。
它是一个祷告祈祷的地方。
是一个祈祷祷告的地方。
当然它也是一个救赎的一个地方。
当然也是一个救赎的一个地方。
我想除了历代志上，另外一个很难读的一卷书就是利未记。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除了历代志的时候，其他一卷书很难读的就是利未记。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过。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年初就立志今年要好好的读，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
年初的时候就立志要好好读圣经，从创世纪一路读到启示录。
哎呀，这个创世纪还蛮有意思的，里头有好多的故事啊。
哎呀，创世纪挺好读的，好多故事啊。
哎呀，这个出埃及记也读得蛮不错的，也里面有好多的历史故事。
在出埃及记也有好多历史故事，也好读的。
哎，但是一到了出埃及记四十章结束，进入到利未记的时候，
一去到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去到利未记开始，
哎呀，我们就常常卡在那个地方了。
哎呀，我们就停在那里了。
等明年再做一个决定，要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
不如就明年再来过，从头来过。
或者我们利未记就不要读了，就跳过去了。
或者咧唔跳啊，唔读利未记跳过去。
这我想是一个可惜。
当然是一个可惜。
因为我想利未记其实它主要在告诉着我们，不单单是有一个圣洁的神。
利未记不单止告诉我们听有位圣洁的神，
它也更加的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些人他的百姓怎么样能够借着献祭能够来到他的面前。
更加是告诉我们这些百姓怎样透过献祭能够去过这位圣洁的神。
所以这个圣殿其实在提醒着我们上帝救赎的工作。
所以圣殿其实是告诉我们上帝救赎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这边首先看到了上帝的这一个计划。
所以首先我们在这里看见上帝的计划，
他要建造这一个圣殿所罗门，
他要透过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
要完成上帝的一个计划，
要完成神的计划。
其实当我思想到与上帝相会，
其实当我们想到跟上帝相会，
当我思想到与上帝领受上帝的启示，
当我们想到领受上帝的启示，
是一个祈祷的地方，
有一个祈祷的地方，
是一个救赎的地方，
有一个救赎的地方，
这些都是上帝的计划，
这些都是上帝的计划。
而其实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这四个东西其实也都有重要的关联。
在传福音的时候，这四个都是跟我们传福音很有关系。
因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希望让人能够知道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也是一个我们能够来认识的一位真神，不是吗？
我们让人要知道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能够让我们能够去认识的一位神，
而不是像当时在雅典的这些雅典人而已。
不是好像当时那些雅典的人一样。
你记得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
记得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神坛，
见到一个神坛，
神坛上面四个字，
神坛上面有四个字，
为是 之神，
美色之神，
卫士之神，
美色之神。
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在敬拜的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敬拜的是什么。
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但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人家能够来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我们要让人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不单单是认识这一位真神，
不单只认识这位真神，
也能够从我们传的福音，从圣经与他们一起分享这一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的心意是什么，
也都是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圣经，让圣经里面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一位上帝也是垂听祷告的上帝。
我们都告诉他们，这位神是垂听祈祷的神。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新疆的时候，
我记得第一次去到新疆的时候，
有机会遇到了一个维吾尔族的基督徒，
有机会遇到一位维吾尔族的基督徒。
哎呀，我从他的见证，我得到了很大很大的鼓舞。
我从他的见证里面得到很大的鼓舞，
因为他就是一个上帝垂听祷告的一个人。
他就是一位上帝垂听祷告的人。
其实单单在他信主的过程里面，就看到上帝是一个垂听祷告的一个上帝。
就单单在他信主的过程里面，就见到上帝是垂听祈祷的上帝。
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寻见。
当我们去寻找他的时候，就能够寻见。
这位女士有好一段时间常常在晚上会做一个梦。
这位女士常常在晚上里面会发梦，
她就梦到她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草原上，
她就发梦自己在一个很大的草原上面，
在这个草原上有很多的羊。
这个草原上面有很多的羊。
那当然对一个维吾尔族人这个不稀奇，因为维吾尔族人他们是以畜牧为业，
因为他们以畜牧为业的维吾尔族的人，觉得不是很稀奇。
但是在他的梦里面，他就遇见了有一个牧羊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牧羊人。
在梦里面他见到一位很特别的牧羊人，
有一种没有办法形容出来的一种吸引，
有一种没办法形容出来的一种吸引力。
他就巴不得能够赶快的去到这个牧羊人的面前来认识他，
好渴慕的来到去到这个牧羊人那里。
但是每逢他快要到这个牧羊人面前的时候，
但是当他很想去到这个牧羊人的时候，
他就会从他的梦里面醒过来，
就忽然间从梦里面惊醒。
哎呀，这个梦重复好多次，让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困惑。
这个梦重复好多次，令他心很困惑。
他就祷告，
他就祈祷，
到底为什么我做这个梦？
为什么我要发这个梦呢？
若是有一个上帝的话，你让我能够认识，能够明白你。
如果有一位上帝的话，你让我能够明白认识你。
哎呀，非常奇妙，上帝就垂听了他的祷告。
非常奇妙，上帝垂听了祈祷。
有一天他去到市场，
他有一天去到街市，
他在买菜的时候，
买餸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塞了一个小东西给他，
就有人呢执了些东西给他，
他也没有仔细看，就放在他的包包里面，
没什么看了，就塞在
回到家的时候，
回到家，
哎呀，他突然想，哎，本来那个人塞给我一个小小的册子，册子是什么？
究竟那个人按一本小册子给我说什么的呢？
就从他的包包里面拿了出来，
回家的时候看一看，
发现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小维吾尔语的小册子，
原来是用维吾尔族的语言所写的约翰福音。
他就坐在他的沙发上，
他坐在沙发那里，
就打开了这个小册子，
打开这个小册子，
一打开打开到哪里呢？
一打开就打到
约翰福音第十章，
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
他看到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说话
就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哎呀，他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他读到这个说话的时候，
哎呀，他就马上知道他在梦里面遇见的那个牧羊人就是这个耶稣。
他马上就发现他在梦里面见到这个牧羊人就是主耶稣。
哎呀，他就信了耶稣基督，
他就这样相信了耶稣基督。
上帝的计划也是要把这个救赎与人分享，
上帝的计划也是要将这个救赎与人分享，
这是上帝的计划，
这是上帝的计划。
我们这几天也有机会略略的来看这一个计划其实是还未完成，
我们这几天里面也都是思想到神这个计划其实还未完成。
全世界还有七千多个不同的民族，
全世界里面仍然有七千几个不同的民族，
还没有机会听到上帝的计划，上帝救恩的计划，
还没有机会能够听到上帝救恩的计划。
七千多个不同的民族，
七千多个的不同的民族。
大概一年两年多前，
大概两年多前，
我跟师母有机会去到尼泊尔加德满都，
我同师母有机会去到尼泊尔嘅加德满都。
我们去到主要的目的是去看望我们华神的七个学生。
嗰次系主要去探望我哋中华方神学院嘅七个嘅神学生。
我们在华神有一个宣教硕士的课程。
我哋喺华神嗰度有一个宣教硕士嘅课程。
是一个三年的课程。
一个三年嘅课程。
头一年跟后面一年他们是在学教。
头一年同埋最尾一年喺学校。
中间一年呢他们就到宣教的工厂上面去实习。
中间一年呢就去到宣教工厂去实习。
那一年我们就把他们派到 Kathmandu。加德满都那个地方，
嗰年就将呢七个学生派到去加德满都吓呢个地方。
我跟师母就去拜访看望他们。
我同师母就去探望佢哋。
有一天下午，我们有机会认识到了当地的一个牧师。
有一个下午，我哋就有机会认识当地嘅牧师。
Pastor Marek 是他的名字。
呢位 Pastor Marek 嘅牧师，
他就跟我们分享神给他的一个负担。
他就同我哋分享神俾佢一个负担。
他说他在思想不单单是加德满都或者尼泊尔的福音工作。
佢唔单止谂到系呢个嘅尼泊尔或者加德满都嘅福音工作。
他其实他告诉我们在整个喜马拉雅山脉。
佢想到喺西马来西亚嘅山脉嗰度。
大概有六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嘅山脉。
大概有差不多6800多万的人口。
有6800多万的人口。
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
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
从布丹。到尼泊尔。
到尼泊尔。
到印度。
到印度。
到巴基斯坦。
到巴基斯坦。
其实也包括中国的西藏，因为挨着喜马拉雅山脉。
所以挨住呢个喜马拉雅山脉嘅，包括中国一啲嘅地方。
所以有差不多6800多万的人口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所以大概6800多万嘅人口仲未听过福音。
哎呀，他就想，神啊，但愿你兴起更多的宣教师来到这一个地方。
佢话神啊，求你兴起更多嘅宣教士嚟到呢个地方。
他就跟我们分享他心里面的一个祷告。
所以他跟我们分享的心里面这个祈祷。
他说若神许可的话。
如果神可许可的话。
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
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
在喜马拉雅山脉能够看到20000间教会的建立。
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那里能够见到20000间的教会。
当然6000多万的人口就20000间教会好像还是不够。
当然在比例上仍然都是不够的。
但是我想也是一个开始。
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就问他为什么是2030呢？
为什么是2030呢？
他说因为2030我们就会纪念耶稣出来服侍的2000年。
所以就纪念耶稣出来传道的2000年。
主后30年大概就是耶稣出来服侍。
主后30年是大概耶稣出来服侍。
他说希望在庆祝纪念耶稣出来服侍的2000年的时候，
希望是庆祝耶稣出来传道2000年的时候，
我们在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看到20000间教会的建立。
在这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能够可以见到20000间的教会。
哎呀，那一天下午我听他分享，我心里面很受到激励。
在那天听到他的分享的时候，心里面很大的激励。
他就用了旧约加勒所讲的一句话，
他用了旧约加勒所讲的说法。
我们是在讲英文哈。他就说，就像旧约的加勒一样。
就好像旧约的加勒一样。
Give me this mountain， 将山与我。
将这个山给我。
Give me this mountain，
将这个山给我。
还记不记得加勒讲的那句话？
加勒也都这样讲，是不
是？哎呀，面对到亚纳人。
面对了亚纳人。
哎呀，那些巨人。
那些巨人。
但是加勒那一股信心把这座山给我。
但是加勒的信心说将这个山给我。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计划。
若是你想到 Marek 牧师为他祷告。
如果想到那位的尼泊尔的 Marek 牧师为他祈祷。
6000将近7000万的人口就在喜马拉雅山那边。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6000多万的人口在那里还没听到福音。
我们回到这一段经两节，我们第一看到了上帝的计划。
看到这两节经文，第一刚才我们讲到上帝的计划。
但是让我们第二很快不单单是看到了 God's plan， 让我们也看到了 God's presence， 上帝的同在。
我们第二方面看见上帝的同在。
在第二十节他怎么说呢？
第二十节怎么
说？大卫又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
大卫同他的儿子所罗门这么说，
你要刚强壮胆，
你要刚强壮胆，
这个刚强壮胆去行，
刚强壮胆去行，
不要惧怕，
不要
也不要惊惶，
不要惊惶。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注意下面的话，
留意下面，
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
耶和华的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
不仅是与你同在，
不简单只与你同在，
紧接着他也告诉我们，他也不撇下你。
跟着他更讲讲，他说不会撇下你，
他也不丢弃，
也不丢弃你。
我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上帝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
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在宣教工厂里面，上帝的同在是何等宝贵。
常常面对到很多很多的挑战，
时常面对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不容易，
很多的不容易。
常常我们是孤单的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从人的角度，
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时常是孤单的。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宣教师在很困难很艰难的一个环境之中，
但是我们看见很多宣教师是很困难艰难的。
但是一旦他们想到上帝是与我们同在，
但是他们一想到上帝是与我同在，
哎呀，他们的心就鼓舞了起来，
他们的心就鼓舞起来。
我记得几年前我有机会去到河南，
有机会几年前去到河南，
我去到河南南阳下面的一个小地方，叫
河南，中国河南，
河南，
河南，
对对，
中国的河南，
不是河南，河南，河南，有可能我的国语不标准了，
不是，是我的国语不够你好。
我去到南阳下面的一个小城市叫社旗，
这个河南有一个小城市下底下嘅叫做
社旗，社会的社，
社旗。
我去到那边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看望在那边的弟兄和姐妹们，
希望去睇下当地嘅弟兄姊妹。
我就稍微去之前熟悉了在社旗福音工作的一些的故事，一些历史。
所以我先来到考究下在社旗这个地方以往的福音工作。
我特别就记得有一个故事给我很大的震撼。
我特别看到一个故事对我很大的震撼。
是在庚子年的时候。
是庚子年的时候。
1900年。
1900年。
义和团。
义和团。
若是你熟悉那个历史的话，会知道有很多的中国基督徒因着信仰的缘故而殉道。
如果大家熟悉中国历史的时候，知道很多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在那段时候
也有好多的宣教师也丧去了他们的生命，
因为这样很多宣教师牺牲了他们的生命。
而就在社旗这一个地方呢，有一对内地会的宣教师，
在社旗那里有一对内地会的宣教师，
一对夫妇跟一个小孩子不到两岁大，
一对夫妇同埋一个唔够两岁大嘅小蚊仔。
那些土匪他们进入到社旗的时候，
嗰啲土匪入到去社旗嘅里边，
这些当地的中国基督徒他们要保护这一对宣教师家庭，
当时候嘅基督徒就要保护呢对宣教师嘅家庭，
就把他们放在一个房子的一个这个叫什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阁楼里头，
就将一个阁仔放咗喺佢哋嘅阁仔上面，
在那边有差不多三天的时间，
喺嗰度有三日咁。
这些土匪到处在寻找这一对宣教师，
呢啲土匪周围揾呢对宣教师。
我回去读那段历史的时候，
我回头读呢个历史嘅时候，
哎呀，我就发现这一对宣教师虽然他们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之下，
虽然这对宣教师非常危险的情况，
但是上帝的同在就保守了他们的心怀意念，
但是上帝的同在就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
鼓励着他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不要灰心，他们也不要惧怕，
鼓励他们在那个环境当时不要灰心惧怕。
其实上帝也在那三天里面行了一个神迹。
其实神也在那三日里面行了一个神迹。
什么神迹呢？
什么神迹呢？
我刚刚提到了他们有一个差不多两岁的一个小朋友。
刚才讲到有一个差不多两岁的小蚊仔。
你知道在那三天的当中，那个小朋友没有出过一次声音。
奇怪的是三日里面那个小蚊仔一句声都没讲过。
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有不少父母亲哈。
我们当中有很多父母亲。
你稍微回想到你的孩子在一岁两岁的时候。
想想他们一两岁的时候。
不要讲三天不出声音啊，一个小时不出声音就是个
生
机。
一个钟头唔讲唔出声都好难。
这个小朋友，
呢个小朋友，
三天没有出过一次声音，
三日都冇讲过一个声音。
因为你想一想，若是出声音，他们就马上会被发现。
一出声就会被发现啦。
似乎好像上帝就勒住了他的嘴巴。
啊，好似咧系上帝勒住佢嘅嘴巴。
后来这个小朋友，人家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
啊，所以咧，后来有人俾佢一个绰号
，The baby who never cried。
啊，一个咧唔会喊嘅细蚊仔。
神的同在，
神嘅同在，
保守了他们，
保守咗佢哋。
其实当我们思想到大使命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想到大使命的时候，
我们也想到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告诉我们，
我们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告诉我们，
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的开始答应着我们以马内利的神，
马太福音的开始是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是什么？
以马内利翻出来是什么？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马太福音的开始答应着我们神的同在，
马太福音开始答应神与我们同在，
马太福音的结束大使命的托付也应许着我们上帝的同在，
马太福音最尾的时候大使命也都应许我们上帝的同在。
所以我们看到了首先上帝的计划，
首先我们看到神的计划，
我们看到了第二，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同在，
第二我们看到上帝的同在。
但是很快第三，不单单是 God's plan, God's presence, 还有 God's provision, 上帝的供应。
第三我们看见上帝的供应，
在这边特别提到了上帝会怎么样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上帝说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只等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
直等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不了。
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上帝的供应永远都是丰富的，阿们。
啊，我们感谢神，弟兄姐妹，上帝的供应永远都是丰富的。
我开始的时候讲了这个见证，戴德生开始中国内地会。
啊，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戴德生啊，来到建立中国内地会。
1865年6月25号。
1865年哈，6月25号。
24位灵巧又乐意的人。
24位灵巧又乐意的人。
过了两天，他回到了伦敦。
啊，过咗两日，佢哋翻到伦敦。
就在当地的一个银行，他开了一个账号。
啊，喺嗰度嘅银行开咗个嘅账户。
这个账号的名字应该是在历史当中第一次的出现。
啊，这个账号咧，应该喺历史当中第一次出现嘅。
China Inland Mission。中国内地会，
中国内地会，
你知道他用了多少钱开始这个账号？
你知道他用了多少钱开这个账号？
五英镑，
五英镑，
五英镑。我回去看他的日记，
我回去看他的日记，
我觉得在他的日记里面讲了一句话，我想我一定不会忘记，
我不会忘记他在日记里面。
他说我今天到银行开了一个账号， China Inland Mission，
我今天去银行开了这个中国内地会，
我用了五英镑来开始这个账号，
用五英镑开始，
但是不只是如此，
不单止如此，
他说我用了五英镑，
我用了五英镑
plus 加上，
加上
所有上帝的应许，
所有上帝的应许，
所有上帝，
所有上帝的应许。
他后来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同意，阿们。
我后来他讲了句话，我非常同意。
他说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
用神的方法去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失去神的供应。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ot lack God's provision. 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
用神的工做神的工作，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
两年多前，我跟师母进到华神服事。
两年多前，我同师母进到华神服事。
6月20号，
6月20号，
就职典礼。
就职典礼。
记得就职典礼结束以后，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啊，就职。之后呢有一个记者招待会。
好几个台湾的基督教的报社来访问我们。
好几个基督教的报社来到访问我们。
印象特别深刻。
印象好深刻。
第一个记者问的问题。
第一个记者问的问题。
他说戴院长。
大院长，
你现在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
你现在中华方舟院院长，
我也知道中华福音神学院在财务上面面对到很大的危机。
我知道在华神现在面对一个财务上面的危机。
请问你有什么计划？
请问你有什么计划？
站在我旁边的就是华神的董事长。
在我旁边站着的就是华神的董事长。
我想大概他认识那个记者。
他大概认识那个记者。
这个董事长就对那个记者说，
他就跟那个记者说，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
怎么一开头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问题？
就问这个问题。
你可不可以想别的问题先来问院长呢？
我可以问第二个同院长问的问题。
我觉得那一天神特别给我智慧。
我觉得那一天神特别给我智慧。
我就说董事长没有关系。
董事长没关系，由得他。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他说，
用神的方法，
用神的方法
做神的
做神的工作，
断然不会缺乏，
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
我说只要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耶和华的山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在耶和华的山上，
创世纪第二十二章，
创世纪二十二章，
亚伯拉罕去到了上帝所指示他的山上去。
亚伯拉罕去到神所指示他山上的地方，
他在神的山上，
在神的山上
就经历到了上帝的丰富预备，
在神的山上经历到神丰富的预备。
后来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读到什么？
我们在那段经文读到什么？
我们的上帝是
耶和
华
以
勒
以勒的上帝。
在神的山上必有神的，
在神的山上必有神的预备，
上帝的供应，
上帝的供应，
有上帝的计划，
有上帝的计划，
有上帝的同在，
有上帝的同在，
有上帝的供应，
有上帝的供应。
最后我们来看看上帝的百姓，
我们最后看看上帝的百姓，
God's people，
上帝的百姓。
两个词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
两个词就是今年的主题，
灵巧，
灵巧，
乐意，
乐意，
灵巧，
灵巧，灵巧，
乐意，
乐意。
其实这两个词我都觉得非常的重要，
其实这两个词都非常的重要。
灵巧描述着什么呢？
灵巧描述什么呢？
灵巧描述着一个人的能力，
灵巧描述着一个人的能力，
他的能，
他的能。
乐意描述着什么呢？
乐意描述的是什么呢？
描述着一个人的肯，
描述着人的肯。
一个是能，一个是肯，
一个是能，一个是肯。
一个是 ability， 一个是 availability，
一个是能力，一个是愿意。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我们都要看到，
其实这两个我们都 要看到。
我们先从这一个能的角度来看，
我先看看能这个角度看。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够强调我们怎么样能够用上帝所给我们的天赋、才干、本领来服侍上帝。
我们有时忽略了我们神给我们的天赋、才干、能力来服侍上帝。
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么多人，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从上头而来的天赋，从上头而来的本领、才干和恩赐。
其实每一个我们都有从上头而来的是才干、恩赐、本能、能力。
而我会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我是否有把我们这一些才干、本领、恩赐、天赋拿来被上帝所用呢？
我们问一下，我们每一个是不是能够将神给我们的是才干、恩赐、本领来到是被神来到使用？
这个拿来被上帝所用，不是要像李牧师或许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是的，这个是一种方法，
不一定好似李牧师咁样做传道人，但系呢个当然系其中一个方法。
但是在你们个别的职场上面，我们是否有把我们的能力奉献给上帝？
我哋喺我哋职场上面有冇将我哋嘅能力奉献俾上帝？
愿意透过我们的本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技巧、天赋、才干来为主来做见证？
有冇透过神所俾我哋嘅本领、才干、能力、恩赐嚟到去俾主使用我哋做神嘅？
让我想到几年前我们在中国的西南有一个扶贫的一个计划。
好耐以前有一个河西的时候，中国河西的时候有一个扶贫的计划。
我们在西南那个地方，我们特别帮助一个少数民族，他们是以畜牧为业的。
有个少数民族是以畜牧为业的。
我们就跟当地的政府一起合作。
我们就从当地的政府合作。
他们就说你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羊送给这一些贫困的人，
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些你们这些羊送给那些贫困的人，
我们跟他们说送钱给穷人其实是害他们，
其实送钱给穷人是害他们的。
我们说好不好，这样我们把羊借给他们，
好不好，我们将这些羊借给他们，
借两年，
借两年。
所以我们就请政府选出50户最贫困的，
所以我们请政府找到最贫困的50户的人口，
我们就把20只羊借给这每一户，
将每户借20只羊给他们。
其实我们有送他们一只了，
其实我们送他一只，
我们送他们了一只公羊，
送他一只公羊，
20只母羊，
20只借给他的母羊，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啦，
大家明白意思了。
我们开始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开始这个计划的时候，
哎呀，我们发现完蛋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我们没有想到。
哎呀，点知发现有一个大的漏洞，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养羊的专家。
但在我团队里面没有一个是养羊的专家。
这样讲其实也不完全正确了。
其实都不是很正确的。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牧师，他们懂得怎么样养两只脚的羊。
山羊啫，我哋有牧师识得养嗰啲有角嘅羊。
但是那种四只脚的羊，我们没有经验。
但系咧，四只脚嗰啲嘅羊咧，
我顺便提一下，请大家也仔细听。四只脚的羊比较听话。
四只脚嗰啲羊比较两只脚嗰啲人听话啲。
我们怎么办呢？
我哋点话点办呢？
神就很奇妙地带我们到 New Zealand 去。
神就好奇妙将我哋带到纽西兰。
我们知道在纽西兰羊比人都还要多。
我们知道在那里羊多过人。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养羊专家。
我们就找了一个基督徒的养羊。
我们就跟他分享，你要不要来帮我，
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
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还记得他脸上的那个表情。
哎呀，我还记得他 脸上的表情。
他从来没有想过养羊跟宣教还可以连在一起。
为什么想到养羊和宣教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他真是一个灵巧的一个人。
他真的很灵巧的人。
后来神就大大的祝福了他的工作。
后来就神大大祝福他的工作。
他的见证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
他的见证感动了很多很多人。
上帝要用你的灵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要用我的灵巧来完成大使命。
神要利用你的灵巧，用我的灵巧来完成神大使命的工作。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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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巧，
灵巧。
但是也不可否认，
但亦都唔可以否认，
我们是否不仅是能，我们是否肯？
唔单止系能，系问题系愿唔愿意，系肯，
乐意，
系乐意
帮助人，
乐意帮助人。
我想这两个是好大好大的一个挑战。
相信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其实若是你往下读到第29章的话，
如果大家一路读到29章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第29章的第5节后面一句话。
我特别喜欢读到第5节后面一句说话，
也是我今天早上想最后留给大家的，
也都是我今天最后愿意留给大家的。
今天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今天有谁乐意奉献自己？
今日有谁乐意奉献自己给耶和华？
让我用一个故事很简单的做结束。
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做结束。
四年多前，我们在中国的镇江，
在四年多前在中国的镇江
举行了一个献堂的一个礼拜，
举行一个献堂的礼拜。
应该不是说献堂的一个礼拜，在镇江这个地方，我们设立了一个戴德生的一个纪念馆。
在这个镇江的地方，我们设立一个戴德生先生的纪念馆。
我们找到了戴德生玛利亚，我的高祖父祖母，我们找到了他们的墓碑，我们也找到了他们的棺木。
我找到我的高祖父和太太玛利亚他们的墓碑和棺木。
当地的政府就让我们能够设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纪念馆。
当地一个的政府就让我们设立一个小小的纪念馆。
在那个聚会的当中，他们请我分享。
在个聚会当中请我分享。
在分享的当中我就特别提到了几件事情。
在分享的时候特别提到几件事。
首先我提到了福音的传扬。
第一提到福音的传扬。
戴德生的心愿就是能够把福音带到中国。
戴德生的心愿就是将福音带到
中
国。在中
国这一块土地上面能够把它传开。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面将耶稣传开。
我提到了戴德生、玛利亚他们怎么样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
我想到戴德生和玛利亚是一个怎样信靠上帝的人。
虽然面对到很多的挑战。
虽然面对很多的挑战。
但是他们仍然是相信，他们仍然是依靠。
但是他们仍然是相信，仍然是依靠。
Trust and obey。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双轨。
相信和信服是我们信仰的双轨。
我提到了在戴德生的生命当中高举耶稣。
我记得在戴德生的生命当中高举耶稣。
在他的墓碑上面刻的一句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对不起。
在他的墓碑上面所刻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
在基督里的人。
在基督里面的人。
A man in Christ。
一个人在基督里面。
我们找到他们墓碑的时候。
我们找到他的墓碑的时候。
戴德生的墓碑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墓碑。
戴德生的墓碑是一个很完整的墓碑。
但是玛利亚的墓碑呢。
玛利亚的墓碑呢。
只是下面的三分之一。
只是留得下低的三分之一。
上面的三分之二在哪里我们今天还不知道。
其余的三分之二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所以我们在预备这一个纪念馆的时候。
当我们预备这个纪念馆的时候。
当地的这一些同工们就说戴牧师我们要不要把玛利亚的墓碑也把它复原。
好不好我们将玛利亚墓碑来到复原呢
我们可以用石头。
我们可以用石头。
我们可以用木头。
我们用木头。
我们可以用石膏。
我们用石膏。
我们可以把它复原让大家有一个整体感在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将它复原到大家感觉到一个整体感的一个地方。
戴牧师你觉得怎么样
戴牧师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了一下。
我想一下。
还是不要。
都是不要了。
就留在那个地方。
就留在那里这样。
提醒着我们。
提醒着我们。
提醒着我们其实跟随耶稣也是一个付代价。
提醒着我们跟随着耶稣都是要付代价。
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他就必须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
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一个十字架来跟从我。
玛利亚在三十多岁就被主接回了。
玛利亚三十几岁就被主接到天上。
与他同葬有四个孩子。
与他同葬有四个仔女。
就如同那个墓碑被破碎一样。他的生命也被破碎。
就好像墓碑被破碎一样他的生命都被破碎。
最后一件我分享的。
最后一样我分享的。
我们花了差不多$200,000来做这个纪念馆。
我们差不多用了$200,000做这个纪念馆。
其实也非常的奇妙，这$200,000几乎全部都是中国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奉献的。
好奇妙的就是$200,000全部差不多都是由中国的弟兄姊妹奉献的。
但是花了不少钱。
但是用了不少钱。
所以同工们说，哎，人家来参观，我们是不是要卖门票？
同工说我们人来参加要不要给门票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展览、啊、
因为我们有很多展览、啊
还有冷气啊还有电啊还有打扫 我们至少收一点钱吧、
要收点钱来营运、啊、
戴牧师是不是应该卖门票
是不是要卖门票、啊、
哎呀我想了一想
我想一想
我假如说好的话一定被戴德生骂臭头了
如果说好一定被戴德生骂我了
我想了一想
我想一想
我说不卖
我不卖。
我说每一个人来参观这个地方。
每一个人来参观这个地方。
是免费入场。
是免费入场。
但是。
但是。
我的祷告。
我的祈祷。
我们是奉献出场。
我们是希望他们奉献地来出场。
我们不是把奉献箱放在后面。不是
我们不是将奉献箱放在后面。
乃是当他们看完的时候。
当他们看完之后。
他们有一颗奉献的心。
他们有一颗奉献的心
愿意把他们的生命奉献
愿意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神
弟兄姐妹们今天早晨我们应该都是免费入场对不对
弟兄姐妹今天是不是都是免费入场
但愿我们是奉献出场
但愿我们都是奉献出场
今天有谁乐意奉献自己
今天有谁愿意乐意奉献自己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主，给我们不单单是今天，也给我们这一个周末的时间。
不单止是今日，亦都是这个整个周末的时候。
主啊，我们把托伦斯灵粮堂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将托伦斯灵粮教会奉献你手中。
过去你多年使用这个教会，特别在宣教的工作上面。
过去你怎样使用这个教会，特别在宣教的事工上面。
主啊，但愿你的灵更加的今天也在我们的当中来做那感动的工作。
但愿今日你的灵都是做感动的工作。
主啊，当我看下去的看到许多人都有他们的灵巧。
我们看见我们在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他们的灵巧，
主啊，都有他们的能，
都有他们的能。
但是主啊，今天你所看的不单单是我们的能，你也看着我们的肯。
你更加的今天看的不单单是我们的能，更加是我们的肯。
主啊，今天你在我们的面前，你在我们的当中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有谁愿意乐意奉献自己给上帝？
今天你都在我们当中都问这个同样的问题，有谁乐意奉献自己将
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是免费入场。
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免费入场。
但是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奉献出场。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奉献出场。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